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最后一段，第十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差不多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一直在讲以弗所书，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这卷书的最后一段。那么我们在这个以前呢，我们可能需要回顾一下以弗所书前面六章都是讲了哪些内容。我们不知道我们大概有多少人还能记得，至少把那些主要的内容能不能记得。我们就讲了这么长的时间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讲到，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说保罗将耶稣基督的这个丰盛和他的能力和他在和以及在神在创世以前预定我们在基督里面享受所有这些丰盛就告诉了我们。那第二章呢，告诉说是基督把我们从这个空中掌权者的这种魔爪的控制下把我们拯救出来。然后呢是借着基督的灵我们被刚强被建造。最后呢，在四到六章呢讲出说我们这样一个在基督里面的新人应该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首先是在神的家，就是教会当中，我们如何的来保守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那这段经文是我讲的，我还记得，至少我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样从圣灵所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合一。然后呢，我们竭力进到一个在真道上的合一，这样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邻舍当中，我们怎么样和我们的邻舍相交，我们要弃绝一切的污秽和暧昧的事，要做光明的儿女。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在家中，我们要如何的靠着顺服上帝和赐下的次序，我们父母和孩子之间怎么相处，我们丈夫和妻子之间怎么相处，主人和仆人之间怎么相处。这都是一些一个新人要一个新生的样式。所以这是前边以弗所书所传讲的主要的内容。那么到了第十节说我还有末了的话，那么是一段什么样末了的话呢？我们先读一段这一段的圣经。好，我们请起立一同来读神的话。我来读双数节，那请大家一来读单数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阿们。这是上帝的话，大家请坐。所以我们看到前面保罗在前面已经讲清楚了神整个的一个救恩的计划，以及他救我们的方法、救我们的目的，以及我们如何，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如何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但是在第二章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原来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是基督把我们从这里面拯救出来。那么撒旦会不会心甘乐意就拱手把我们让出来呢？ 当然不会。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这个末了的话不是说多余的话，而是说对前面这几章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总结。那既然我们是在基督和撒旦这个征战当中，我们是被从这个撒旦手中把我们夺过来的，我们是被拯救出来的，那么撒旦是不甘心他的失败，一定要做一个最后的征战，他一定要和基督来抢夺我们这些人。所以这场属灵的征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几段的经文呢，我们要把它分成三点来讲。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预备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认识到这场属灵的征战。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想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分两步。那第一步呢，就是要披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啊 ，the equipment， 不是那个衣服，是那个 equipment 装在我们身上保护我们的。那第二步呢，也就是第三点，是我们要随时多方的来祷告祈求。所以这是三点内容。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预备这场属灵的征战。那么要想预备一个征战，第一个你要是知道你征战的对象是谁，你在和谁打仗啊。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对象是谁的话，那这场仗你恐怕是很难打的。中国很早就说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首先知道我们的对手究竟是谁啊，我们对手究竟是谁，那么我们面对的敌人他的能力有多少，他究竟有多么的强大，我们好根据这样式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所面对的敌人不是一般的强大，那是个魔鬼和撒旦啊，他不是任何血肉之躯是可以抵挡的，那也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直接与他抗衡的。在圣经当中，特别是在福音书里边，耶稣用了好多的比喻讲到说，是这个撒旦他的力量是多么的，是他是完全可以胜过我们的。在马太马可甚至路加里边都提到一个叫做壮士啊，一个壮士，说这个壮士还有财产，你要抢夺到他财产怎么办，你是抢不到的，除非怎么样，你要先把壮士捆起来，你把他捆起来就限制他的能力，你才能去抢夺他的财产。在路加福音特别讲的更这个形象一些，说那个壮士披挂整齐，他也是顶盔贯甲的啊，那个壮士不是吃什么，他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那直到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才能抢夺他的钱财。那这个比喻里面那个壮士是谁，是撒旦啊。说我们看到上下文就说，那壮士讲的就是撒旦，他是非常的强大，而且他披挂的整齐，他就在守着他这些守宅啊，守着住着他的财产。那这些财产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人是被他掠夺过去的，是被他欺骗过去的，然后在他的管辖当中，他就在守着。那么是当他这样守着的时候，他所有的就是他的财产都平安无事，什么意思，那并不是我们在他身边我们很高兴很平安很太平，不是那意思，就是很 safe。 为什么 safe？ 因为我们这些在他是被他抓去的这些人，我们在他全世界是我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我们对他不构成任何的威胁，我们对他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反抗他的统治他的管辖，所以对他来讲啊，这些人就像被养的小兔子还安全，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挣脱他的这个权势。那么直到什么时候，就有一个比他更壮的啊，比他更壮的来了，能够捆绑他胜过他，才能把他的财产掠夺过来。那个更壮的是谁，耶稣基督啊。我们这个故事在圣经这个耶稣讲的故事我们都能明白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说，耶稣在讲这个故事当中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撒旦他的能力是相当相当强的，世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他，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他，只有耶稣自己能够胜过他啊。那么既然用这样一个，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比喻，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撒旦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所以在保罗在这个第十节就特别强调说，我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我们一合伙的能力，而是靠着那个唯一能够胜过他的这样一个耶稣基督，并依靠他的大能大力，我们才能做刚强的人啊。这是保罗在第十节就特别要强调的是说，第一，我们在心理上不要惧怕他，我们心里不要惧怕他，因为我们有一个比他更加强壮的我们可以依靠啊。我一直想找一个成语，因为我的中文不是好，我一直想找一个成语表示这个，想来想去怎么都是贬义的，我就不用了啊。这个但是那个意思你明白，就是我们打不过你，但是呢我有个更强壮的，我依靠他我就可以打过，我就可以向你挑战，我就可以向你来夸胜啊。我们晚上散步的时候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就是那叫做狗仗人势，经常看到小狗小小的，那人牵着他，他就对你拼命叫，其实小狗很小，但是我那个意思，那意思比喻吧，但是你意思你就明白，他不说他自己有能力，而是因为他依仗着一个那个更有能力的。所以这是说在这个战略上啊，我们要藐视他啊，我们这个不惧怕他，但是接下来说在战术上啊，我们要重视他，怎么样，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怎么样，要披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是十一节所说的。所以注意，保罗在这里用了很多的定语啊。定语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就说是我们依靠谁的大能大力？他的啊，基督的大能大力。我们穿的这个军装是不是自己缝的？是自己捡来的装？这不是的。这个军装是什么？是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那如果你忽略了这些定语的话，你就会犯一个致命的一些战略性错误啊，你这个装备就会出现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这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征战的对象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征战的性质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战争。那什么性质战争呢？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十二节讲的时候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么讲了四个area， 实际上讲的都是同样一伙人，这同样一个岛脉，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是与血肉的征战。那什么叫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陌生的一件事情，我们比较熟悉与血肉的征战啊，我们与血肉征战都是我们的长项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矛盾，出现了各样的难处，出现各样的困难。那么解决这些矛盾困难的方式呢，我们就是斗争，就是征战。那有一位姓马的就总结了出一条规律，他说人生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要斗争。我们的人生经历也告诉我们要靠斗争才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还要与人斗啊。与人斗是最有意思，叫其乐无穷。你看到这种斗争哲学了没？所以中国人从早就知道是生命生活就是战争啊，是要斗的。但是斗来斗去，他们不知道究竟在与谁来斗，就彼此的相斗，与血肉的来相斗。那么他们斗的目的是什么？斗的目的就是要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我这个肉身上的肉体上的需要。说血气的征战不仅仅是与血气的相斗，也是满足血气上的需要，满足我们血肉上的需要，我们有金钱上的需要，我们名利上的需要啊，我们有这个地位上的需要，我们有这个还有这个权力上的等等，这样的我们所有东西都要在这让我能够得到满足。你看这世界上圣经就是外邦为什么喧闹，你以为他们在为真理而征战吗？都是为正义在打仗吗？没有的，那都是个幌子，那都是个牌子而已，都是为了这输血气的，都是为这些东西来征战啊。我们在这里不谈政治，不谈其他的事情，但是政治没有一个是正义的，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体制是符合上帝的，这些都要过去，只不过都是暂时的。而且这个属灵的征战是那个永远的，也不是那个，是长久的。 那从什么这场战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属灵的征战跟我们属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场征战一直拉很长很长，一直很久很久，到现在还在打。但是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我问你们什么，伊登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时候，你就那个开始一定是从创世纪，你这么回答绝对没错的。这场征战就是从创世纪开始的，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说，当这个撒旦勾引了这个夏娃，吃了那个禁果以后，那么神就有一个宣判，从此怎么样？撒旦的就蛇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这种埋在心里面的仇恨就导致了这场属灵的战争。而这场战争也正是这种战争本来是灵界的战争，也正是因为这个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导致我们人类被卷入这场战争当中。这场战争是撒旦发起来的，但是我们的人类被卷入当中，所以人类实际上是这场属灵战争的牺牲品，它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它是这场属灵征战的牺牲品。我们要从靠着耶稣基督，从这个撒旦的权势下，将这样的牺牲品把它拯救出来，这是我们征战的目标。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场征战最终是在由女人的后裔，我们就知道是谁了，一个单个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同时败坏了撒旦掌管那个最大的权柄，就是死亡的权柄。所以从此撒旦的权势就被彻底的消灭了。他只是在哪消灭了？是在天上。在启示录里，我们十二章我们读的启示录啊，你如果你喜欢读圣经，读启示录十二章讲到什么？说有一个大龙啊，讲到龙的时候，我们中国对龙很喜欢龙，但是其实那个龙跟中国龙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不要随便的去的硬挂，好像中国的龙就是撒旦一样，没那回事，那只是不同的东西。那个它叫龙啊，也叫古蛇，它的名字很多，也叫魔鬼，又叫撒旦，你看那名字多多，所以千万不要起那么多名字，起那么多名字都没有，都不是好事。说他怎么样？说他被摔到天上，有了征战，征战以后怎么样？这个龙，这个古蛇，这撒旦就被摔到地下来了，表明说他在天上的征战他是彻底失败了。那他到地上怎么办？到地上他不闲着，怎么样？他就开始和在地上神的儿女们征战，我们就倒霉了。所以今天是什么一个光景？灵界的征战，基督已经大获全胜，天上的征战已经没有了，基督大获全胜，所有的征战都是撒旦和他的爪牙在地上和他的儿女，就是我们的神基督的教会，这种征战是在地上还在延续。所以当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往往说提到有两类的教会，第一个是什么？叫做征战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些还在地上的这些属神的儿女，那么撒旦在攻击我们，我们要和他征战。那另一种教会是什么？叫得胜的教会，就是那些历世历代在地上征战过的人，他们得胜回到天家，回到耶稣基督的怀中，他们在那里享受那里的平安，因为那里不再有征战，那里都是一个得胜的国度，所以他们叫得胜的教会。记着，我们是征战的教会，他们是天上的，是得胜的教会。那么征战教会的一个特征和他的一个荣耀，征战教会是有荣耀的，他的荣耀是什么？就是我们还在征战。一个不在征战的教会可能是已经死掉的，或者已经投降了，或者已经缴械了，只有教会得有征战的，它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教会里有问题不是问题，这是表明教会在征战，关键是你征战的对象是谁。不要变成彼此之间的这种互殴，不要把你的敌人看错了，以为我们彼此之间是敌人，而是撒旦仍然会跟他，因为撒旦和他的教会在征战，我们是在征战当中，所以他用撒旦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影响我们。他虽然他不能再胜过我们，虽然他不能再掳掠我们，因为神在保守他的教会，但是他仍然在外边会膈应你。你知道什么叫膈应你吗？他会影响你，他有的时候真的会胜过你，让你犯罪，让你灰心，让你跌倒，是让你去伤害别人，他真是可以做到这些东西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谨守的话， 我们可能会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会吃亏，我们甚至会受到很多很多的伤害，我们甚至会失去我们当有的见证，我们就活不出就是以弗所说前面第四章到第六章告诉教导我们的那一个新人当有的一个生活的样式。这是撒旦征战的目的，他已经没有办法把我们再夺回去了，因为你要抢夺壮士的东西，你要比他强壮才行。撒旦永远没有办法从基督手里面把我们再抢回去，但是他可以搅扰我们啊，他可以伤害我们，他可以利用我们的软弱来诱惑我们犯罪，或诱惑我们去得罪神，去得罪人，然后诱惑我们去失去我们那个当有的那个荣耀，诱惑我们去失去我们那个当有的见证。所以地上的征战是真实的，地上的征战是真实的。我们今天经常有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忽略地上的征战，好像我们就基督已经救我们，我们就平安稳妥了，好像没事了，就是好像在一个我们从小就是我们生长在这个什么什么红旗下，长在这个蜜罐里，完全是在一个安全的稳妥的当中，我们就慢慢操练我们的敬虔吧，操练快一点问题，慢一点问题，好像是这样一个平安的环境。不是的，我们是处在一个非常凶险的环境当中，外面有狗。你知道这句话是哪来讲的吗？这些是《红灯记》的李奶奶讲的啊。大家像我这样看过《红灯记》，那小孩子不知道外边有多危险，他想到外边去，他说：“哦，外边有狗，也就是外边是危险的，那不是你可以随便跑出去的地方。你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装备，在外边你是要吃亏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当保罗让我们说，我们无论是在家中、在教会当中、在邻舍当中，我们要活出一个新人样式的时候，我们是外边是有一种邪恶的势力，是逼着我们，是逼迫我们，是诱惑我们，让我们不能行出这种当有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方式出来。我们要处在一个征战当中，所以我们要做好的预备。那么这种征战会什么时候结束呢？这会征战一直会持续下去，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场征战才会结束。所以保罗就在这说，我因为这场征战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是那样一个强大的仇敌，所以我们再次强调说，我们必须拿起神所赐给的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就是磨难的日子，就在那个义务的罪恶的日子，好像当你征战到一个关头，说我们看过那个电影，打到最紧要的时候，我在等候的援兵，怎么援兵还不到啊，马上我这叫弹尽粮绝的时候，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你仍然能够挺得住，你仍然能够抵挡的仇敌。所以这场征战的性质是一场属灵的，但是这场的征战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一场防御性的战争，我们是要抵挡，是守住，就是守住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在他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我们不是要去进攻，我们不是主动出击，我们没有办法主动出击，他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我们是一场守卫性的一个征战啊，只要我们能够抵挡得住他，就是我们的得胜。那今天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就是我们往往把这样一种防御性的战争打来打去，打来就打成一个攻坚性的战争了。我们动不动就去出击了，啊，好像就是这个很有刚强的一个勇士一样啊，就开始出击，冲着这种敌人杀这个片甲不留，最多我大不了给你同归于尽。啊，这不是圣经给我们讲的事情。圣经说，我们要成就了一切，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你不要去和敌人同归于尽的，那不是神要求的，你是要守住攻击，你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你要活着回来的。在这个二战时，我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有时候在这个硫磺岛就是硫磺岛之战，在这个太平洋战争里边，美军和这个日本在那争夺硫磺岛的时候呢，最后美军登陆硫磺岛，日本那些武士道精神就来了，剩下最后一波，他说拼命在喊，哇在喊，这个美国这个当地说，你说他们喊什么呢？有一个翻译啊，说他们喊说我们要为国捐躯，我们要这个要战死宁死不，我们要准备好为国捐躯，为国要捐躯的。美军说哦好啊，那我们过去我们成全了他们，然后我们平平安安的该回就回家了。 说你看到整个战争的这个策略了没？那些武少就是他为了他们的某种意义，他说我可以捐躯，我可以跟他们同归于尽的。但是美军这边说不是的，我们战争不是要跟他们一块去死，我们去成全他们，他们也有既然有这样的我们成全，但是我们要平平安安的回来。这就是神让我们一个征战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守住敌人的进攻，然后呢我们能够站立，还能够站立得住。那么防御战一个最大的一个失误是什么？就是被撕破口子，就是漏洞，有缺口啊。如果我们不懂得我们是靠防御，那些强壮的出去攻击的时候，你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破口。当你这个防御有破口的时候，敌人就会从你的破口而入，那些需要你保护的那些软弱的，在战场上那些弱比你更软弱的那些妇女儿童老人这些孩子等这些，他们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征战防御性的征战重点是防御而不是进攻。那我们另外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叫得胜，一个误解，什么叫得胜？好像得胜一定是把敌人打倒了，把他踩上一只脚，叫他伏地称臣，叫他不敢再来欺负我们，好像我们就叫得胜了。哎，这是不是圣经告诉什么叫得胜？同样守住你的阵地就是得胜。我举一个例子，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个肢体，我们有个弟兄或姐妹需要我们的祷告啊，他在与疾病做斗争啊，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当然祷告时都会求神来医治啊，我们很少祷告说神你来赶紧快把他接走吧。我们有这样的祷告，但是很少，大部分就是求神你来医治他，求神你来赐下怜悯，很多我们就是求神来赐下医治。那这是表达我们真正的一个愿望，我们是这样祈求的。至于神怎么带领这些，那是神的事，但是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愿他好起来，这我们带着我们的心愿来祷告。那后来假如这个人没有被医治，他被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这个医治治疗挣扎，最后还是去世了，那我们人说哦，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意思就是说在他在这场与病魔征战的过程当中他失败了，因为病魔还是把他生命给夺走了。那是不是这样？是我们在肉体上看到确实这样的事情，但是在灵界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完全不是的，完全是相反的。为什么是相反的？因为撒旦征战的目的，他不在乎你的肉身早点死晚点死，我们这些肉体早早晚都是要朽坏的，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撒旦也没有兴趣的时候你早点坏晚点坏，他都不在乎的。他所在乎的是让我们能够与基督的联合，他所在乎的是我们能不能继续为基督做见证。他是用这个病痛用死亡作为他的一个这样一个他的一个工具，来造成迷惑，来造成威胁，让觉得哎呀好像神不听我祷告了，好像神不看顾我了，好像我征战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了，好像神这个不灵了，打不过他了，等等等等啊，产生这样的疑惑，神究竟有没有拯救我？神有没有究竟看顾我？我们的信心这时候是不是还在保守着我们？让我们产生这样疑惑的时候，那旁人就看着我们说哦，他们那个神真的不管用。哎，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疑惑，如果我们产生这种动摇，那撒旦就得胜了，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在病痛当中一直持守住着我们的信仰，我们一直以喜乐的心与这个我们病痛来进行搏斗，在祷告当中来赞美神，在各种病患当中我们看到说一个基督徒，一个有信仰的人，他面对的苦难，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撒旦是被彻底的击败了，这是一种大大的得胜，这不是失败。最终虽然我们这个身体是朽坏了，但是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是一个大大的得胜。今天我们去年我们教会当中有好几位弟兄和好几位姐妹和弟兄啊，在经过了这样的征战。我们有我们的王莹姐妹，我们有穆玛丽姐妹啊，还有我们 James 弟兄，他们都经过了这最后的一场征战。这场征战就是透过病痛与仇敌和撒旦进行最后一次决胜的征战，他们是得胜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不仅仅在病痛当中能够持守住他们的信仰，而且他们是那样的喜乐的面对他们最后的这一段的人生。他们在众人面前，在教会面前，在仇敌和撒旦面前，为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是大大的得胜，因为他们的得胜，神就歇了他们的功，神就减挪去了他们在地上的苦难，把他接到天上，进入那得胜的教会。所以他们是大大的得胜者，而我们留在地上的还是要继续征战的。说盼望当这样的机会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姐妹们，我们的弟兄们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像他们一样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我们在征战当中能够得胜，能够进入那个得胜的教会。所以我们要知道，胜败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那种好像你生病祷告没有被应许你就是失败了，不是的，那是一个反而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机会。好，我们要首先我们要这里说我们要预备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知道征战的对象是谁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什么，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什么叫得胜，那什么叫失败。失败就是你的信心确实软弱了，你被他胜过了这叫做才真正的失败。好，我们有这样一个预备以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说怎么样来准备打这场仗。那属灵的征战是一种看不见的征战但是保罗非常形象的在这里用这种可见的这种罗马的这种军队的这种装备来表达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装备我们自己来准备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呢？那保罗在这里讲的，他当时是在监狱里边，他一定仔细观察这些罗马军人他们的装备，他们怎么去行军，怎么训练，所以他的用的非常准确的用他们的装备来表述说，神怎么样一种看不见的一种属灵的装备来装备我们。那第14到17节一共提到了有6件的装备，这是一个罗马的军人所常有的。那除了宝剑以外呢，其他一样呢，大部都是用来防御的，都是用来防御的，在原文里边呢，这个穿戴这些装备的一个动词在使用的时候，在时态上呢是有变化的。它不把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动词的使用呢，我们把它分成两类。那第一类呢，我们把这个装备分成两类穿法不一样。那第一类呢，就是第14和15节里边提到的这3件的军装，一个是什么？是腰带、护心镜还有鞋。那穿戴这3件军装使用的动词是用的是过去的时的意思，就是说是要在站稳就是前面首先要站稳了，然后你要装备这些东西。那个次序不是这个次序的，这个次序说你要站稳了，是在你装备好是在装备好以后你才去站稳。这个站稳是要在装备好以后的事站稳是装备好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你首先要用这些真理这个腰带，首先要用这护心镜，首先要这个鞋都穿戴好了以后你才能去站稳。这个站稳的意思说不是你在站队稍息立正的一个站稳，这个站稳就是 hold the ground ready for battle， 就是按照中国人就是我们叫压住阵脚，因为征战马上敌人进攻马上开始了。这种战斗就是我在这要压住这个阵脚来这个等着敌人马上就要攻上来了，这是要站稳。那在这个站稳以前呢，有3件的这个军装是已经要，这就已经要穿得好了，你不能是穿站着时候再去临时去穿这个动词就是有一点点变化的。那第一个是什么装备？就是腰带。腰带大家都是干什么用的？是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系在一块的，就 hold everything together。如果没有腰带的那些衣服、这些盔甲呀、装甲呀、这些武器等等，会7零8落，你打起来那就成天女散花一样了，你没办法去跟别人打仗的。所以呢，无论是古代人的军人还是现代的军人，腰带这个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装备，一个军人必不可少的一个装备。那保罗把真理比作腰带作为了第一件的防御性武器是非常确切的，因为撒旦攻击人的最常用的伎俩就是什么？迷惑人，他是迷惑人的。所以圣经专门把撒旦就是那迷惑人的，那指的就是他。那为什么他要迷惑人？迷惑就是让人分不清什么是智， 什么是非，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迷迷糊糊稀里糊涂，就跟那样，就跟那下巴一样，就上了他的套了。所以用真理当做护教的，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因为真理可以这个戳穿一切的谎言。那么这个真理是谁，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当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当这个眼花缭乱，这个仇敌来攻击我们，用一些脸花缭乱的技巧来迷惑我们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信靠耶稣基督。以前有我们见到四，现在不常见了，是 WWJD， 对不对？这四个字母什么意思？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当一件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耶稣面临这件事，他应该怎么做？那么耶稣怎么做，那么我就这样去做。这就What would Jesus， 这就是用真理，用基督，凡事都用透过基督的眼光来看，凡事都站在用基督的心为心，都用站在基督的角度上来看待这件事情，你就不会被仇敌所迷惑住，你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第二呢，就是要用公义啊，这个 righteousness， 用这个做护心镜。那么在打仗中，这个心脏是人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实际上是重点的保护对象啊，要保护起来，就有一个叫一个很大一个东西叫护心镜，是前胸后都保护住的。那么现在呢不用护心镜，但是现在警察穿的叫防弹衣，那可能更轻便，但是那个作用是一样的，就是防止了这个武器来伤到自己的心脏。那保罗在这里用公义比作护心镜，那这里的公义指的是什么？ The righteousness of Christ 是讲基督的公义，不是你我的义啊，不是你我靠着我们练那个三脚猫的功夫，我们就以为我们具有义了啊，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我们才能得救的啊。这在第二章就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而是靠着耶稣基督，他完全的顺服，在神面前一直完全的顺服，他所证得的义因着我们的信心就归算到了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真正的保护是耶稣基督的义，真正给我们生命的，真正能够保护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的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保护。那第三个是穿上福音的鞋。那这里重点要打仗的是不是站在一个地方不动啊，除非你武功很高，你可以我说我站在这儿不动，你随便来打。但通常打仗你要这个跳来跳去跑来跑去跟人打斗的，那么你脚上要穿鞋啊。这里边说这个用福音比喻成鞋的意思，讲的是那个 readiness 啊，是你要预备好，就是你要预备好，不是站在这儿不动的，你要预备好随处可以走动的，这像穿上鞋一样，可以随时的这个走动，意思是你要这是一个 readiness， 是预备好的意思。那么什么是用和平的福音呢？和平福音不是你去哪儿跟仇敌讲和，就人打你来一下，我跟你讲讲和吧，我给你套套近乎吧，不是这个。和平的福音乃是说，我们首先因借着福音，我们跟神已经成就了和平，因为跟神成就和平，我们彼此之间也就成就了和平。所以我们都叫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征战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福音一同对外征战，而不是彼此之间在那儿还在争。如果我们彼此之间还在内斗，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成就和平，我们跟神没有成就那个和平，你外边的敌人不攻就自破了。我们要穿上这个福音的鞋，表示说我们靠着福音彼此能够联合成为一体，我们彼此之间成就了和平。所以彼得前书彼得在彼得前书里边3:15就说，你们只要心里长存主耶稣基督为圣，若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叫做常做准备，就是那个 readiness， 你要常有这样一个准备好，怎么样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客人。那彼得所说的要有人问你是什么人问你，你上下文就是那些逼迫你的人，那绝对不是说好奇的人，我们的福音朋友问你，那就是上下是在你逼迫的时候，有人掐你的脖子说你怎么要死了，你还不害怕，你告诉你究竟你是什么让你这样的刚强，这样的这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的，那你就告诉你，我是因为你有心中盼望的原始，用很温柔谦卑的告诉他，我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可以刚强。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能够清楚福音，我们能够随时随地传讲福音。我们是因着福音被逼迫，因着福音被迫进入这样一个战场。如果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去进入战场了，你都不知道别人为什么来攻击你了，你的真是白受逼迫。你在打仗，你也不知道在打谁，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福音，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因着福音的缘故被人所唾弃，被撒旦所逼迫，被撒旦来攻击。这是讲到这三个兵器。那这三个兵器呢，我们叫做常备的装备，就是说你在站稳以前啊，不论是你敌人来还是没来，这些东西你都要在身上已经装好了，都已经穿好了啊。那么我们看到说军人确实是这样子的啊，军人在军营当中，他是皮带呀、啊、这个装束啊，这些鞋都是穿得好的，他不管有没有敌人来，他都是，这些都是常备的。那这是一个军人的标志，表明说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他可以随时来出去征战，他不是一个懒懒散散在那儿，好像是一个一帮这个乌合之众一样啊，都是这样有整洁的装束。那么当敌人来的时候，我可以随时进入战斗来进入抵抗。所以这三件讲的是一个一直穿戴着，而且一直穿戴好的这样一个军装。那么接下来呢，第二类呢，就是第16到17节所说的，是当敌人发起进攻的时候才拿起来的，啊，那个是以后才拿起来，那个不是平时，你不是每顶上拿着个盾牌在那儿挡着，或者是拿着个宝剑在那儿挥来挥去的，宝剑平时在鞘里边待着的，啊，只有当敌人攻进来的时候，你才拿起来。那这个拿起的意思就是说，是接过来，是从神的手中接过他给你的这些装备、这些武器，你开始马上进入征战。这是讲的是第二类的军装。那第二类战将是什么？就是盾牌，啊，一个盾牌，用信心做盾牌，可以灭绝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个火箭不是我们想的那个 rocket， 也不是那个 missile， 啊，这个火箭就是以前这个射箭的时候，它除了箭头上会绑着一点这个点火的装置，所以箭头射出去的时候，如果打在你的身上，它会引着你的全身，啊，是否？那是很厉害的一种进攻性的武器。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要用盾牌，啊，挡住它以后，以至于它打在盾牌上，盾牌是烧不坏的，所以那个火就掉在地上，这就能够对我们有这样一个保护。那比保罗在这里用信心当做盾牌，我们看到这些装备都是在以弗所书前边都提过的。那么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必经的渠道，是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认识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得救所必须的这样一个途径。那这后边的三件的兵器，实际上是和前边的那个三件事其实是一一对应着的。我们用信心来领受真理，来接受真理，然后我们才能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这个，来成为我们的保护。所以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一切的都是枉然，所有的一切都是枉然。那严格的说，这里说用信心可以灭绝一切的攻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了信心这样一个强大的这个装备，仇敌一切的进攻我们是都可以抵挡的。理论上是确实是这样子，只要我们信心做到，意思说如果你信心大，你叫大山可以移去，你都可以移去的。但是我们的信心是有强有弱啊，有高有低的，所以我们需要其他的装备来提供保护。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头盔啊，戴在头上的。那这个头盔呢，表示说我们的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不仅仅是说不要被这个在征战当中被他伤到，而且也不容易被震到。被震到的话，我们就会头脑发昏，就眼睛就发昏，你就看不清，辨不清方向，你就没办法判断整个战场的一个状况了。所以我们的脑子要不仅仅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更要保持我们能够有冷静的思维，冷静的判断我们这样的局势。所以我们不仅要一颗心智，我们在心智上我们要受到这个保有个护心镜啊来保护，同样我们的头脑要有一颗冷静的头脑，也要去来判断，来明白神的话，来明白神怎么样的来引导我们。所以不仅要有热心，更有一颗冷静的头脑。那么 最后第三个就是那个圣灵的宝剑。那这里不记得，不是说圣灵是宝剑，不就拿着圣灵就随便去砍人，是定词，是圣灵的宝剑，是从圣灵而来的，赐给我们的一个宝剑。这个宝剑是什么？是神的道。在圣经当中经常用说神的话是一个两刃的剑，是非常锋利无比的，所以你要用起来要格外的小心。这可能是唯一一件可以进攻性的武器，其他都是防卫性的。其实剑也主要是用来防卫的啊，偶尔是可以用来是进攻的，是一把双刃的剑。那么我们在使用这把武器的时候呢，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它不仅仅能够攻击敌人，它也能够伤害自己，甚至伤害我们的同伴。那么我不明白为什么保罗会用两种不同的动词。我后来我才发现啊，确实它是有两。那在中文当中我们翻译我们看不出来，在英文的翻译当中呢，这两种动词有一点点的把它表达出来了。那么我们不懂保罗为什么会有两种把它分成两类的不同的东西啊？也许是他看到说这个军队，罗马的军队确实是这么着装，他确实是这么穿戴他们军队的。那另一方面，保罗既然这样使用这些装备，他是不是也在告诉我这个次序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没有真理来束腰，我们不靠着在与基督联合，靠着基督来把我们所有东西都 hold together， 如果我们不用这个盾牌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用这个人的公义，用神的义，对，让神靠神的义来保护我们，如果我们不懂得以为靠着是自己的义，靠着自己觉得想度点什么度点三不定来表达我的这个敬虔，如果我们不明白福音，不用福音做鞋穿在我们脚上，那么我们就使用后边这个，我们先用了后边这些，先拿这个刀剑到处去乱砍了，会出什么样子？会出什么样的结果？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要仔细想想，神的话用来是干什么？是来保护我们，是来装备我们，是来刚强我们的，同时是作为一个宝剑，是用来抵挡仇敌的。耶稣基督在抵挡撒旦的时候用的都是神的话来抵挡仇敌，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这么用，我们往往把神的话拿来用来指责，你看你没有，为什么没有按照神的话这么做，你也没有按照神的话这么做，成了攻击，我们彼此之间成为攻击的一个借口。这是我们要特别要小心的。如果这个次序反了，你们自己可以想象，将来发现我没有时间跟你讲了。那第三个啊，就第三点也是就是说我们要作为一个刚强的人，保罗说你要成为一个刚强的，靠着耶稣基督做刚强的人。第一个，你是要披戴他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看到这六件，不管是次序怎么样，都是从神而来的，没有一个是 man-made， 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打造出来的，都是神从而来。我们是把它接过来，就是我们从他手里接过来，然后穿上，这是第一步啊，做刚强的。第二步是什么？要随时多方的祷告，这是我们往往忽略的。我们打仗就是打仗就好了啊，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怎么打仗啊？这是属灵的征战，是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有人把祷告看成叫做属灵的呼吸，你站在那儿你要运气，你要呼吸，你才能准备打仗嘛。呼吸就是你把那个污秽东西，把脏东西呼出来，然后把新鲜空气呼进去，然后我们才能有力量。那么属灵的祷告也是一样，我们祷告当中把我们心中的罪向神来承认，把我们的意念，把我们的负担，把我们的软弱向神交托给神，然后从神那儿重新得力来帮助我们，这是祷告。那改革宗叫这个神学里特别把祷告称为叫蒙恩的途径之一的 ordinary means of grace， 就是蒙恩的一个通常的途径。那么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来站立来刚强，那么神的恩典从神那里临到我们，是透过一些蒙恩的途径的 the means of grace， 通过一些途径来临到我们身上的。那么改革宗神学 家认为通常的途径 ordinary means 是往往有三种，第一个就是神的道，透过神的话，神的恩典领导我们；第二是透过圣礼，所以在圣礼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都是透过这个蒙恩的途径，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圣礼当中，让我们再被恩典再领导我们，让我们再被刚强起来。那第三个就是祷告和相交，彼此之间的相交，所以这是蒙恩的途径之一。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弱软弱，当我们不够刚强的时候，你要看看你的这个三个主要的，这叫 supply line 啊，这套供应线，恩典的供应线是不是被堵住了？有没有就被堵住？如果被堵住的，我们的生命是受到亏损的，因为那个恩典的就不再那么流畅临到我们当中了。第一，你有没有老常读神的话？你读了有没有明白神的话？第二，你有没有正确的在圣礼当中不断的在神面前重新建立与神的约？第三，有没有祷告？随时多方祷告，不是我祷告一次就好了，祷告后大概就祷告，随时多方的祷告。然后彼此之间的相接，有没有在团体当中，在弟兄当中有这样一个彼此相接？这些都是神祝福我们蒙恩的渠道。这不仅仅是蒙恩的渠道，保罗说这也是我们要刚强要迎战敌人时所必须要有的一个装备。只有我们自己刚强了，我们有神的恩典能够充充满满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来抵挡敌人。所以祷告的效果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不能只顾脑袋说我祷告究竟有什么，这很多很多的问题全都出来了。但是耶稣多次告诉我们要祷告，甚至教我们怎么样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保罗也在这里再次强调说，这是我们抵挡仇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你有了第一步，有这个披挂整齐，然后就靠着祷告来抵挡仇敌。这个次序同样是很重要的。当仇敌来的时候，神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些装备，我们 do what we need to do， 我们做我们自己当做的事情。神已经给我们的装备，我们就把它披戴上，预备好。我们做不了的事情，祷告神你来替我们做。同样不能反过来，不能反过来的。当仇敌来说，神那我不管你，我就祷告你来替我做好了，这不叫做交托，这叫做懒惰。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最后要告诉我们的话就是说当我们在我们操练自己一个新生命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操练在我们教会当中，在神的家中，在自己的家中，在我们社会上操练自己的敬虔，同时我们要预备着和仇敌来征战。这是最后保罗要教给我们的话。而这些所有的这些都保罗讲的这些东西，最终都是他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做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要用手机，他是用一个真理的手腰，在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手中拿着利剑的，他是眼睛如灯的，他就像一个这样一个穿戴整齐的这样一个这个勇士一样，他在地上就是这样来和仇敌征战的。我们也要效法基督样子，同样用同样的方式来和我们的仇敌来进行征战。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不但救赎我们，而且要把我们迁把我们迁啊到你爱的国度。你用你的大能大力来保护我们。当我们在地上还在征战的时候，主，你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保护，一方面你也教导我们如何使用你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我们操练与仇敌的这最后的这样一个决胜的这样一个战斗。虽然战斗的这个结局已经早就定了，说是主你已经大大的得胜了，但是在地上的这些残渣、这些残余的战斗，仍然需要我们靠着这征战的教会，我们每日来去靠着你的恩典来征战。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披戴主你所赐全副的军装，在那个磨难的日子可以挡住仇敌的进攻。主，当你再来的时候，当你带着那些天使天军，带着得胜的教会能够再来的时候，就是和地上的这些征战教会能够会师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你要灭尽地上仇敌和撒旦一切的势力，那个时候罪恶就再次终止，我们就会在你的里面得享那荣耀 永远无比的荣耀。但是在这之前，主，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征战。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保守我们的教会，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在征战当中的你的儿女，让我们不要失脚，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站立得住。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